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18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7月16日，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先睇下最危急嘅中东火药桶。啱啱过去嘅呢一晚，美伊双方都打到眼都红晒。美军对伊朗实施咗长达7个钟头嘅空袭，伊朗无人机炸向美军喺科威特最大嘅后勤中心米纳阿卜杜拉园区，呢度可系掌握住数亿美金美军合同嘅重地。仲有一个容易被忽略但系意义重大嘅变化，美军啱啱炸毁咗胡齐斯坦省嘅小麦粮仓，系开战以嚟美国第一次打伊朗嘅粮食。那个加上之前战俘打水利设施，战争已经越过了一条红线，不单止是打军队，还要直接打断伊朗生存下去的根基。现在正是处于两轮空袭之间，与其盯着战报，不如来预判下结局。西方智库已经给出了五大判断，这些还是直接关系到你和我荷包的事。预判之一，下个礼拜开始毁灭性地对军基建。这个是川普亲口给出来预告。下个礼拜炸电厂、炸桥梁，仲要掹走伊朗嘅石油心脏哈尔克岛。战略嘅国际研判中心判断，伊朗嘅报复手段就系以牙还牙。你炸我哋基建，我就炸你海湾国家嘅海水淡化厂同电网。前 CIA 分析师拉里·约翰逊警告，7月嘅中东断电断冷气，就等于系逼市民撤离。又智库警告，一旦美伊进入咗相互确保毁灭基建嘅阶段，就容易失控。预判之二，触发能源同归于尽的剧本。这个是今日最致命的消息了。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借媒体放话，如果美国封锁伊朗油气出口，阿联酋、富查伊拉管道同沙地的东西管道亦都会被伊朗切断。霍尔木兹已经被封锁，如果这两条管道都被切断了，那个就相当于全球能源心脏病发，是二战以来最大的石油供应冲击，远超1973年的石油危机或者1990年的海湾战争。市场呢，而家已经闻到咗血腥嘅味。奥兰特原油单日暴涨，韩国股市狂泻9%。你准备好面对每加仑5美金嘅柴油咩？呢场仗烧嘅正正系你我每一日嘅生活费啊！单靠空袭解决伊朗嘅问题，希望系渺茫噶。伊朗有9000万人口，军队规模以百万嚟计，美军要亲自登陆吗？川普嘅一句话暴露咗美国嘅底牌。预判之三，美军嘅代理人地面战争。川普讲得好明白。有时需要地面部队，但是我们会叫人家帮我们打。这个人家又是哪个？可能是海湾国家，可能是策动伊朗内部暴动。这个会不会演变成中东战争呢？预判之四，这场战争的时长可能要2年来计算了。川普本人在访谈里面曾经用越战来做对比，但是呢，美国中期选举距今不够4个月时间，油价飙升会威胁共和党的选情。此外，迫在眉睫的难题是以色列已经拒绝美军更多加油机进驻本古里安机场，因为这个是民用机场，很大机会成为伊朗的活靶。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拉里·约翰逊判断，只要被打落10架加油机，美军的轰炸就要被迫熄火，整场战争就会被卡住。但是不用本古里安机场，美军就只能够跑得更远了。观众朋友，如果目前你仲觉得中东离你所处嘅位置好远，佢不妨听下嚟紧呢第五个预判，因为北京正聚精会神咁盯住中东。预判之五，台海末日预演。全球经济有两条命脉，霍尔木兹系石油通道，台湾海峡系先进晶片嘅关键通道。咁样如果中共拆断台海会点样？全球最大避险基金城堡投资嘅创办人格里芬几日前喺高盛论坛上俾出末日倒数。一旦台积电断供，只要短短6个月时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直接最崖式暴跌百分之百。 那个意味着波音半年内全面停产，你的新车、新手机、所有高阶电子产品一夜之间全网断货。2008年金融海啸，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是跌了 4%， 而台海断供的威力是金融海啸的两倍，速度比金融海啸还要快一倍。格里芬说，这场是你和我根本都避不到的现代大萧条。当然中国经济亦都会遇到毁灭性的冲击。而家晶片同石油、导弹一样，系战争时期嘅硬通货。华日最新透露，阿联酋因为帮美军拦截无人机，川普政府破格将佢升入同欧洲盟国同级嘅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白名单。格里芬讲嗰个六个月陷入大萧条嘅剧本，就系悬在所有人头顶上嘅达摩克里斯之剑。不过咧，中南海算计台海嘅时候，必须睇下佢另一个老朋友嘅遭遇。普京十万大军正陷入真正嘅绝境。
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看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行动现在已经更进一步扩大了范围，扩大到黑海。15号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军方表示他们用自己国产的海上无人艇击沉了停靠在黑海度假城市叫做格连吉克的翡翠号巡逻舰。据了解呢，这艘翡翠号巡逻舰它全长有61米，设有直升机起降的甲板，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这样一艘舰艇。而且呢，佢亦唔係俄罗斯正规嘅海军呢一艘啊，就係刚提到咗呢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佢係专门负责俄罗斯边境安全㗎。佢嘅人员呢亦都係普京进行打压国内呢种意见人士嘅核心角色。而更重要嘅係乜嘢？今次襲击发生嘅地点距离同普京有关嘅一个豪华庄园只有24公里。所以呢，今次攻击亦都係再次展现出我哋嚟到乌克兰嘅海上无人艇，仲有睇呢种无人机深入到俄罗斯后方打击高价值目标嘅能力，真係越嚟越犀利。另外呢，呢艘呢个翡翠号曾经参与2018年11月当时发生嘅黑赤海峡攻击，今次炸毁咗佢。黑赤海峡系一条连接俄罗斯嘅本土同克里米亚半岛嘅非常重要嘅水道。好，咁另外呢，我哋睇到根据华尔街日报嘅报道显示，乌克兰嘅海军呢系喺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表示，至少系有一架乌克兰嘅国产嘅海上无人艇击中咗呢个翡翠号巡逻舰，造成俄方有部分嘅船员丧生，仲有多人受伤。咁个呢单攻击亦都系睇得出呢个无人艇系点样协助乌克兰喺黑海取得更大嘅控制权嘅。另外，乌克兰海军亦都同时在网上公开了一张最新的卫星相片，显示这一艘被攻击的巡逻舰出现了断开做两半的局面。那个格连吉克刚刚提到，距离这个极其奢华的庄园不够24公里。之前已故的俄罗斯意见人士领袖纳瓦尼，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他之前曾经揭露过这座庄园。咁当时就话这座庄园戒备非常森严，是专门为普京塑造的，并且是由多名同普京关系非常密切的商人出资兴建，形容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贿赂。而这个格连吉克在距离俄罗斯的前线现在目前大约有435公里，距离还可以不是很远。咁个过去呢，我哋知道乌克兰曾经利用海上无人艇仲袭击过好似黑赤大桥，以及停靠在克里米亚的亚塞厄反哺这个俄罗斯军舰等等。唔单止咁，我哋见到呢个有军事消息账号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11、15号嘅夜间，啱啱过去嘅呢个夜间亚洲时间，俄罗斯嘅影子船队仲有20艘船只被击中，17艘系油轮，两艘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拖船。而呢轮行动系由我哋见到7月6号开始嘅，就系针对性打落啲油轮，而家累积嘅数字已经达到咗136艘。打的这个可不是前线那些好像这个什么战舰之类啦，这个是俄罗斯用的绕过制裁专门运输的能源的那个灰色运输链，打的是它的经济命脉。
我们转向俄罗斯，今日的重点是克里米亚。先看一个数字，在克里米亚现在比汽车加满一箱油平均要400美金，这个还是有价无市，你攞住现金都未必加得到。过去几日，乌克兰冇派一兵一卒登陆，却正喺度将克里米亚变成一座绝望嘅孤岛。乌军指挥官刚刚曝光一条独立战略，点解乌克兰明明有能力，却故意唔炸断克里米亚大桥？佢哋到底喺度等乜嘢？ 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加油站基本上不对普通老百姓卖油了。塞瓦斯托波尔当局过去一个月不断收紧配给，先至收现金，再改成预付费，后来变成每人每周凭二维码限购20升。而家汽油只留俾急救、警察同军队，老百姓必须开车去俄罗斯本土搵油。但嗰边嘅加油站唔卖俾克里米亚牌照，俄罗斯本土已经开始把克里米亚当外人啦。冇油只系第一层麻烦，接落嚟系冇电。克里米亚电网承受唔住乌克兰空袭，南岸每12小时要停电10小时，北部一啲地方已经将近10日完全冇电。克里米亚行政首长阿克超洛夫嘅台上全系居民嘅联名请愿信，冰箱唔能够用，食物全顶咗，老人联系唔上，连自来水泵都因为冇电抽唔上水，大部分商店唔能够刷卡。ATM 大面积停摆，仲开住嘅杂货店贴出告示，白糖每人限购3公斤。喺2026年嘅欧洲居然出现配给制。小红书上一个贴纸最近火啦，一个喺莫斯科大学克里米亚基地实习嘅中国留学生写下咗佢嘅现场直击：冇电、冇网、冇水、冇粮，冲凉水冷得让人发抖，冇电就冇米饭。多拿一份黄瓜都会被闹，每日听导弹爆炸同高射炮的突突声，宿舍被震得直摇晃，导弹肉眼可见掠过低空。他说去年的克里米亚仲一片安静祥和，今年实打实是末日感。更大的问题是10万俄军的处境比平民还要魔幻。根据乌克兰地下抵抗组织亚太十最新情报，克里米亚同赫尔松方向的俄军燃料几乎耗尽。驻扎附近的俄军第1096防空导弹团规定，燃料按一茶匙一茶匙分配，车辆只有接到明确战斗指令先准发动，一旦途中抛锚必须就地放弃。防空部队没有，意味着雷达用不到，导弹车用不到，乌克兰无人机因此畅通无阻，打击更狠。但你可能会问，乌克兰明明有远程导弹，点解唔干脆一把炸断克里米亚大桥，关门打狗？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日前对接受外媒泄露咗乌军嘅底牌。布罗夫迪话：我哋正喺度切断佢哋所有嘅补给线，但我哋绝唔碰克里米亚大桥。我哋故意留住嗰座桥，让佢哋走。让那些几百万的物资和人员顺住大桥源源不断地逃回俄罗斯去。乌军远程围困克里米亚，一条条卡断能源、电力、食水供应，等这十万俄军连逃跑的汽油都没有的时候，半岛将不攻自破。而克里米亚只是全俄罗斯的缩影。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分析为你提供了新的视角，请顺手点个赞。你的支持能够让演算法把这支影片推荐给更多人。占领克里米亚是普京这20几年统治合法性的基石，现在这块基石正在碎掉。华尔街日报透露，连北京都已经开始悄悄为后普京时代做准备了。克里米亚现在连汽油都是奢侈品，如果换作是你，看着曾经的家园变成末日孤岛，你会选择留落嚟同家园共存亡，原是立刻开车逃回莫斯科？欢迎喺下方留言区写下你嘅剧本，我哋一齐讨论。克里米亚同俄罗斯嘅惨况证实咗战略封锁嘅价值。而家中俄另一个小兄弟被美国嘅封锁逼到生死关头。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美国对伊朗嘅打击行动喺今日15号再次升级。大家见到前4日嘅时候，每次都系夜晚打击，系咪？但系今日朝早咧，我哋见到中央司令部宣布，美东时间嘅上昼6点展开咗新一轮对伊朗嘅精确打击，并且喺大约90分钟内完成咗行动。不过美军打击咗伊朗嘅岸防系统，同时亦都摧毁咗叫做大通报岛上嘅巡航导弹储存以及佢嘅发射设施。行动嘅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去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我哋见到呢个亦都系美军连续第五日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啦。昨晚嘅前一轮打击系持续咗大约7个钟头吓，今日朝早系嚟咗一个迅速闪电战。那个目标呢亦都涵盖咗我哋见到伊朗嘅沿岸以及喺海峡附近嘅几十处嘅导弹、无人机、海军仲有岸防设施等等。咁另外呢，喺昨日14号嘅时候，伊朗系对美国嘅盟友，我哋见到喺度进行緊一个报复打击行动。然后呢包括科威特、巴林、约旦仲有卡塔尔都系纷纷被袭击。不过呢科威特同约旦方面表示来袭嘅无人机仲有导弹都系被成功拦截。然后美方方面呢亦都否认咗喺第五舰队嘅总部或者系战斗机嘅机库系遭到摧毁嘅呢种讲法。但系令人担心嘅系佢哋。大家知道伊朗嘅系冇任何道德底线嘅。佢而家喺度攻击平民，昨晚就传出伊朗使用装载住集束炸弹嘅呢种弹道导弹去攻击咗巴林，将巴林嘅市民当成咗攻击目标。那个伊朗政权，我哋知佢之前系只对以色列嘅时候采取过呢种做法嘅。咁呢个亦都系我哋睇到伊朗第一次针对海湾国家动用集束炸弹，所以外界而家比较担心。另外呢，我哋见到真主党呢个系伊拉克嘅真主党派系。对外宣称一旦美伊战争全面爆发的话，这样他就会立即参战。另外呢，伊朗革命卫队还在警告说可能要关闭。其他东西跟美国有关系的或者是美国盟友有关系的能源出口通道，并且宣称地区能源的出口一是由所有人的共享，一是就是所有人都没办法出口，在这里威胁的。那个路透社就认为了这个释放的信号是指向曼德海峡，借助这个胡塞武装的力量威胁红海航运。但其实连霍尔木兹海峡他现在根本都管不住，他自己家门口都管不住的。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能够控制得了这个曼德海峡吗？通过他这个小哈米兄弟胡塞武装又能够有这个能力吗？你怎么看呢？另外呢，我们看到航运的追踪数据下，在今日新鲜出炉的再次踢爆了伊朗。昨日14号霍尔木兹海峡确认的通航量是小幅的上升，记录到有21艘船只通过海峡，这个还是打开追踪器的就有21艘。这当中是以运输原油、液化石油气还有铁矿石的商船为主，啪啪啪出丑伊朗。另外呢，我们见到另外也都有最新的消息显示，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目前呢已经动身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去出席卡塔尔前国王哈马德的丧礼。同时呢亦都会去参加一个吊唁会。但是呢目前仲未清楚佢会唔会同卡塔尔官员去讨论一下同美国谈判嘅可能性。大家知道之前一段时间佢系中间卡塔尔方面系有一个调停嘅动作。所以唔知今次伊朗外长去会唔会有啲咩新发展。另外呢，川普总统喺今日朝早再次表示伊朗早前又打电话俾佢，表示想达成协议。昨晚已经打咗，今日朝早川普总统再次证实又打电话俾佢。我哋睇到美国股市呢而家居然一直喺度升，继续延续住嘅升势冇跌，而且仲成功创下咗日内嘅新高。其实真係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另外美国海军而家大家知寻日下午四点美东时间已经正式恢复咗对往返伊朗港口船只嘅海上封锁。咁公目前係有超过20艘美国军舰仲有几百架战斗机正喺中东執行任务。喺今日朝早，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从17个钟头之前重启针对伊朗港口嘅海上封锁以嚟，美军已经拦截并改到咗两艘试图要强行突破封锁嘅呢个商船，係咪？并且强调美军而家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确保封锁措施能够得到全面執行。再令伊朗感受下痛苦啦。之前我哋睇到伊朗外长亦证实咗两个几月嘅海上封锁，伊朗一滴石油都冇出口，而家再次进行。另外据报道，我哋睇到美军重启封锁之际，係有两艘大约分别载有100万桶伊朗原油嘅油轮，一艘叫拉尼号，一艘叫阿米尔号。他们是将他们的目的信号改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两艘邮轮在这个封锁恢复之前就已经走了出去，在这个伊朗湾之外了。所以呢，今次的封锁开始之后，他们已经是顺利出去了，是有这样两艘邮轮的。咁样睇到而家其实呢个马来西亚东部海域仲系伊朗嘅油轮主要嘅等候区同埋转运区域，亦系伊朗原油流向中国嘅一个重要中转热点。大家唔好忘记啦，上次封锁嘅时候可系喺全球各地都喺度扣押伊朗油轮，今次美军会唔会都咁样做呢？ 我哋一齐期待。另外，川普总统昨晚喺接受呢个霍士专访嘅时候就警告咗啦，如果伊朗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下一阶段就要去打击佢哋。重要基础设施啦，包括发电厂同埋桥梁等等，就系逼佢重新开放海峡。同时接受美国方面所提出嘅核计划条件，嗰、那个俾嘅时间期限就系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之前，如果伊朗唔采取行动嘅话，就会去摧毁咗最后剩低嘅呢啲基础设施啦。另外，川普总统亦都强调，而家美国方面用呢个卫星正喺度密切监视伊朗嘅豪山地下设施，因为川普呢几日警告话要对佢进行打击嘛。咁佢寻日又提到咗，佢话如果有任何异动，佢哋喺嗰度有任何行动，就立即会对嗰度进行打击，而且强调伊朗永远都唔会拥有核武器。另外，我哋睇到与此同时传出消息，寻日我哋睇到系白宫官员证实，跟住落嚟一星期，包括呢个星期系冇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嘅消息嘅，因为上个礼拜传出内塔尼亚胡可能因为局势升级，可能好快会访问白宫同川普总统进行会晤，但系突然又取消咗。但系咧，今日最新消息显示，以色列官员话俾耶路撒冷邮报总统听，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会喺呢个周末访问美国，嗰、那个系为咗出席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嘅葬礼，并且可能会借机会同川普总统进行会面。除此之外，美国亦都宣布咗进一步制裁伊朗石油嘅出口网络。呢个系财政部昨晚宣布嘅，系昨日下午啊，针对伊朗政权施加更大嘅经济压力，瓦解并且削弱沙姆哈尼嘅非法航运，以及佢逃避制裁嘅网络。咁我今次针对嘅对象咧系有54个，包括10个个人、24家公司，仲有20艘嘅船只进行制裁。而呢个沙姆哈尼，佢系伊朗非常重要嘅一个收入来源之一。嗰、那个佢系主导，包括从事石油，仲有其他嘅大宗商品嘅非法出口嘅专门规避制裁嘅一个网络。所以而家被呢种针对性嘅制裁嘅。咁个另外咧，贝森特亦都强调咗，寻日咧系财政部仲对多个伊朗嘅中央银行关联嘅钱包进行咗制裁，结果咧系冻结咗伊朗嘅1.3亿美元嘅资金。咁个贝森特亦都强调话，我哋将会继续更加积极咁样追踪伊朗资金嘅流向，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切断伊朗政权获取非法创收活动所得嘅任何途径。另外咧，我哋睇到伊朗呢边系咁样嘅局势，川普总统仲表示话，为咗纪念格林阿姆参议员，佢将会对包括俄罗斯、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制裁。呢、这个亦都系我哋睇到格林阿姆议员生前一直喺度推动对呢几个国家嘅制裁。结果点样？大家想唔想到制裁呢几个国家，中共第一时间发火啦？我嘅天啊，特别有意思。我哋睇到美国两党唔系共同计划要推出呢个新制裁法案咩？结果？这个内容是说，包括中共还有印度在内的主要俄罗斯石油入口买家被列入到制裁对象，然后可能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结果就是今天15号，中共外交部就直接表态，我们坚决反对，而且警告说，搞这种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一起来看看会砸到哪个的脚。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希望快讯。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7月15号星期三。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三宣布，美军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当日第二轮的打击行动。这一次行动目标是伊朗用在威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军事能力。伊朗方面报告称，伊朗西南部胡提斯坦省首府阿瓦士和黑巴哈尔都遭受袭击，随后伊朗拉斯克科林拉克附近亦都传出多起的爆炸声。就在美军发动攻击之前，伊拉克埃尔比勒机场遭受到直接攻击，美军空军基地位于该地，该基地是其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枢纽之一。该基地曾多次遭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攻击。据伊拉克媒体一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了爆炸声，3架伊朗萨克德136无人机被击落， 礼拜三下午，川普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讲：我唔鍾意设定最后期限，事情会点样发展，佢哋基本上都知道，佢哋最好老实啲。呢番话显然唔系随口讲噶。根据 Axios 消息，有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确实喺礼拜二喺白宫战情室召开咗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嘅攻势可能性。《华尔街日报》披露讲，川普倾向扩大喺伊朗嘅军事行动，包括加强空袭、派地面部队抢夺伊朗哈尔克岛及打击核相关设施、皮卡克斯山嘅隧道群。另外，美军仍有可能继续对伊朗更多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川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作出最终决定。昨晚川普总统仲讲到，他可能会似消灭伊斯兰国一样消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川普说，没错，我们拭目以待，就在他们来到这里之前，我们接到他们的电话，会知道我们是和解还是彻底解决。川普再次强调，很快将击败伊朗。据市场消息，美国众议院预算案将加速拨付430亿美元伊朗战争经费。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革命卫队再次威胁美国要做好该区所有能源出口通道被关闭的准备。仲叫嚣，一是大家都能够出口能源，一是哪个都不要出口。我们来看一下俄乌最新消息。乌克兰军方15号表示，已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袭击了一座发电厂。乌克兰仲持续扩大对俄罗斯的海上攻击范围。15号无人机在黑海袭击了17艘的邮轮、两艘天然气载运船以及一艘拖船。黑海是俄罗斯原油输出的关键航道，俄罗斯在黑海最大的石油港口洛沃罗西斯克6月每日装载粗原油量超过98万桶，估计占了俄罗斯当月海上原油总出口量的 20% 以上。在俄罗斯于亚速海的船只接连遭到攻击后，莫斯科已暂停连结亚速海和顿海的顿河亚速海航道航运，并关闭连接亚速海和黑海的黑赤海峡。与此同时，俄军在14号晚间针对乌克兰奥萨德、切尔诺莫斯克和第涅帕布格等港口发动了打击，导致4艘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货物的船只受损。就在俄罗斯能源设施接连遭到打击的时候，美国亦同步加大经济施压。美国联邦参议院礼拜二公布最新版俄罗斯制裁法案，授权总统川普对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前五大买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加征最高 100% 的关税，以进一步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而任何关税决定都将由总统全权做出。分析师讲，如果法案最终成为法律，这个将是美国国会首次授权将关税作为明确的地缘政治武器。从历史上看，关税一直被用作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工具。知情人士透露，法案还包括针对俄罗斯国防、能源和金融目标以及影子舰队的制裁条款。川普礼拜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推动这一项法案是格雷厄姆生前最希望完成的工作，为了纪念他，自己支持法案通过。川普还透露，最终的版本亦可能考虑将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纳入制裁范围，不过共同提案人表示，目前仍倾向先完成现有版本的立法。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5号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震怒，坚决反对，并称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打自己只脚。值得关注的是，霍氏新闻15号播放 对川普的采访中，川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川普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已将先前部署中东的六艘巡逻舰调派到新加坡和菲律宾外海，协助抗衡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的侵袭。美国海防队发言人指出，这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海防队重新调整的远征巡逻舰中队，首次部署就在太平洋，已获准以新加坡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为据点展开行动，部署时间至少到九月。具体来讲，指挥和后勤保障设在新加坡，舰艇则轮调苏比克湾。此前海防队已在太平洋关岛和夏威夷部署舰艇，这次部署新加坡和菲律宾，使其离南海热点地区更近，支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行动。报道指出，中共近年升高灰色地带行动，企图对台湾周边和南海争议海域投射控制力，使区域形势持续紧绷。这个亦是华府阻吓北京对台海采取行动的最新动作。美国正分散区域军力之部署，同时升级简陋机场，测试先进导弹系统，并同更多盟友举行日益复杂的军事演习。分析家指出，海防队巡逻舰可填补部分美国海军舰艇调往中东支援对伊朗行动的缺口。对一些顾虑美军公开部署的国家来讲，海防队亦可能是较能接受的合作伙伴，令到美国有更广泛的行动空间。印度外交部15号宣布，已召见伊朗驻新德里高级外交官，就两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受攻击一事提出强烈抗议。这起事件造成至少一名印度籍船员丧生，多人受伤。根据印度外交部声明，两艘邮轮巴希亚号和蒙巴萨号在14号在穿越霍尔木兹遭到攻击，两艘船合计载有46名船员，其中30人为印度籍，攻击导致人员丧失生命。12号在阿曼外海遭袭的另一艘商船上共有11名印度籍船员，目前已有10人获救，尚有一人下落不明。印度对此深表关切，并要求伊朗方面立即澄清和负责。伊朗驻印度大使馆截至目前拒绝对此事件发表评论。印度作为印度洋大国和主要航运人力输出国，印度海员占全球海员总数的 12% 以上。印度政府在这一次事件中展现强硬立场，致力于保护国民权益，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加强对船员的支持，呼吁航运业者提高风险意识，亦都表示将持续追踪事件进展，解决伊朗袭击问题。15号印度政府宣布将开始对所有载有印度公民途经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船只进行持续监控，将建立一个监控平台，对上述区域内的船只上的每一名印度公民进行追踪，无论船只悬挂何种国籍。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在基辅宣布，欧盟已与乌克兰达成无人机协议，双方将共同生产这一项关键作战装备。此举目的是吸取乌克兰在俄罗斯战争中累积的丰富无人机运用经验，提高欧洲整体防御能力。法新社报道指出，部分欧盟国家及波斯湾国家先前和乌克兰签署类似协议。冯德莱恩强调，在欧洲东翼国家频遭无人机入侵领空后，欧盟急需加强自身无人机能力。他表示，合作将结合乌克兰战场创新和欧洲雄厚的工业规模，共同抵御外来威胁。 冯德莱恩在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指出，在操作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方面，你们拥有独一无二的知识，我们必须共同利用这些知识，因为欧洲正面临此领域的严峻威胁。他未透露新协议的具体资金投入，但欧盟近期已开始向乌克兰拨付900亿欧元，大约1030亿美元贷款，其中首批大约60亿欧元将用在提升基辅的无人机产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目前每年无人机产量已达到百万以上级别，目标将产量翻倍。他强调，我们将同合作伙伴共同实现此目标，再次证明乌克兰、欧洲伙伴及国防工业的成功。中共国务院15号正式发布了扩大消费15规划，目标是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网友表示，翻完这一份文件，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想提振消费的意愿非常迫切，360行行行都想促消费。不过数据显示，上个月社零刚刚转负，同比降了 0.6%， 近年第一次跌破零轴。因此网友说，我知道你好急，但是你不好急。博主大何日龚一卒认为，这个扩大消费15-5规划，甚至连没有时间消费的问题都考虑到了，将所有能想到的消费场景都梳理一遍，认为消费场景越多，消费者选择越多，市场活力越足。不过先有收入才有消费，先有保障才敢用钱，目前仍然不知道怎样创收，尤其是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一条。规划用的是逐步二字，没有量化目标，给人一种稳定每年加20元的松弛感。因此消费者的反应都是知道你好急，但你不好急。亦有评论说，要领导党员干部起头先发钱，真正决定五年后社零能不能够达到60万亿的，可能不是那些新场景和新业态，而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到底是怎样的速度，如何只是在透支未来，只会付出更大代价。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7月16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次数越来越密集。昨日7月14号的夜晚，美军对伊朗发动了长达7小时的连续轰炸，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还有伊朗沿海地区的几十个军事地点。这个亦都是美军连续第四个夜晚空袭伊朗了。在今日7月15号，美军下午3点准时对伊朗发动的第二波打击行动，而伊朗突然释放了一名美国人质。这个说明了什么呢？美军昨日对班布尔基地展开了夜袭。在夜袭行动当中，至少击毙了7名伊朗的军事人员，因为美军是击中了兵营、哨所还有住所设施。消息入面说，美军击中的是伊朗陆军第388旅位于班布尔的兵营，消灭了80几个伊朗士兵。伊朗媒体亦都引用一名革命卫队官员的话说，根据可靠情报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几日会对伊朗使用大型的空爆炸弹，通常这个亦都被人称之为是炸弹之母。伊朗官员亦都威胁说，如果美军动手的话，伊朗将会消灭美国整个地区的基地。现在真主党亦都正在准备升级行动。而阿联酋媒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透露说，真主党会对以色列北部城市密集发动攻击。现在真主党就等德克兰一声令下就开始攻击了。不过这几日亦都有报道说，伊朗袭击了整个中东地区，但是就一直都没有动到以色列。主要原因就是德克兰怕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他们担心以军会反击。昨晚
川普在战情室召开了会议，川普是倾向于扩大战火，即是一定要将德克兰打痛，迫使伊朗开放海峡通行，并且接受美国所提出的要求。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川普正在计划扩大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单止是今晚、听晚、后晚重创伊朗，还要由下个礼拜开始攻炸伊朗的能源设施和发电厂和桥梁，还将会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完全夺取哈尔克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其他伊朗岛屿，包括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川普还表示要轰炸伊朗最深最坚固的沙漠、浩山和核设施相关的隧道综合体，除非伊朗坐低进行谈判。今日15号一早美东6点，美军又开始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的打击。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的储存和发射点连续轰炸了90分钟。另外，今日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之后，已经将两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重新引渡回来。但是呢，亦都有不听话的，一艘悬挂着库拉索岛国旗的邮轮想突破美军的封锁。在无视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军机向这艘不服从指令的船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川普今日下午抵达宾州参加国防与创新高峰会的时候，他亦都向记者透露说伊朗又打电话来说想见面。川普说他们成日都想见，我们拭目以待，否则呢他可能会消灭伊朗卫队。川普说他不喜欢设定什么最后期限，但是伊朗很清楚这个情况，他们最好安分一点。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克伊再次否认特朗普关于德克兰主动联系寻求同华府达成协议的讲法。他说伊朗呢没有进行谈判的计划，仍然专注在国家防御。而伊朗议会一名叫莫塔基的成员，他还提议对中东地区一个美军军事基地发动地面攻击。他说要俘虏100名美国人，将他们带去伊朗。值得关注的是，今日副总统曼斯在接受罗根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伊朗人民想站出来改变他们的政府，就由他们去决定，但是除非当地人民自己想要实现这个结果，否则我们不会派遣15万名地面部队来实现他们的政权更迭。现在我们不会派兵入去，但是主张派兵入去的人想美军帮伊朗人民做这件事，我们不会再做这单生意了。而川普昨天也发了贴文说，在美军强大军力保护之下，霍尔木兹海峡才可以对所有船只开放，美国正在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伊朗伊斯兰政权残害人民的日子已经结束。外界也有人认为这个似乎暗示川普想解决穆拉政权。目前呢，伊朗也正在对埃尔比勒的库尔德分子发动大规模袭击，可能的原因就是伊朗对川普的一个声明感到非常担心。川普说，有时你需要进行地面战役，但我们有其他人会替我们进行地面战役。值得关注的是，伊朗似乎又开始低头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刚才提到的巴克伊，他在今日下午表示，只要美国遵守谅解备忘录，伊朗亦都会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之下的承诺。他警告说，任何违反行为都会引发对等行动。与此同时，川普发帖文说，伊朗已经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伊朗。这名公民是在2024年12月份被伊朗当局拘留，他现在已经安全离开了伊朗。川普说感谢伊朗这个善意举动。今日 NBC 的报道说，伊朗战争的成本可能比之前高，大约是800亿美元左右。之前呢，五角大楼一直维持着军事行动的成本大约是300亿左右。因为现在呢，要将美国基地的损失和飞机的损毁都考虑埋入去。川普今日下午呢，在宾州举行的一场高峰会，他宣布了一项针对美国国防项目的100亿美元私人投资计划。
川普近日突然放出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仿佛在警告北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美伊战火升高之际，美中战略角力亦都同步加速。习近平的国师亲赴北韩，美国则加大拉拢平壤，一场高层级的美中抢北韩较量罕见展开。与此同时，有爆料说习近平正面临军队世家与红二代的集体反弹，甚至可能被迫罕见低头。 外有川普设局，内有权力反扑，北京正陷入内外夹击，张又侠被捉，触碰咗红二代、官二代群体嘅底线，军队世家与红二代势力展开咗前所未有嘅集体反弹。胡力任分析，同意放张又侠一条生路，俾其体面退休，绝非出于仁慈，而系因为佢发言，如果继续死硬到底，军队内部嘅缺蹄同红二代嘅决裂，将直接引爆体制嘅崩塌。喺强大嘅集体压迫之下，佢亦都只能够被逼低头。与此同时，中朝罕见呢一次王沪宁访问朝鲜，朝鲜问题专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林志豪接受大纪元访问时表示，呢一次中朝互动所派出嘅党政人员职级更高，表明朝中正在加速提升双边关系嘅高度。由于目前朝鲜已经具备成熟嘅核武技术，急住想独自同川普坐低嚟谈判。在美中俄之间维持自主的外交路线，中共担心在朝鲜半岛的相关议题被边缘化，防止金正恩被美国拉走。此外，朝鲜极有可能会搬用中共在对内维稳、科技执法、对台统战，甚至是灰色地带等经验。中共则学习朝鲜的党政宣传体系、个人权威统治模式等。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朝鲜是完全封闭，而中国好多老百姓都觉醒了，中共而家进退维谷，只是拉住中国人俾佢战背。中国要出路，咁就要把共产党整个灭掉。7月14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前新疆书记马兴瑞被除党籍同埋公职。有分析认为，公布首句丧失理想信念同政治立场，等于公开承认马兴瑞唔相信共产主义，唔同习近平一心，有个人算计。呢一个显示，即使政治局高层亦都喺度留后路，准备跳船，狠狠咁打脸习近平。而严重一词用八次，凸显习近平极度老路。分析认为，7个月之后，美国即将公布中共高层财富报告，反习势力可能会借此提供马兴瑞等人的真实财富资讯，反击习家族腐败，指控形成强大的杀伤力。除此之外，在台湾问题上，北京亦都遭重创。7月15日，台湾空军某雷达站三名军事官涉共间谍案，被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重审，三人分别判处2年至8年6个月不等徒刑。令王姓地下钱庄业者包妹涉洗钱判4到10个月。此案凸显中共持续透过地下钱庄、金钱利诱渗透台湾军方，刺探国防机密。国防部强调将持续加强防保教育与反渗透。另外，根据日经亚洲 Nikkei Asia 引述知情官员报道，台湾政府正规划为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采购数十艘海上无人艇 USV 和无人水下载具 UUV， 借由结合美国技术和国内研发能量，提升海上监侦及防卫能力，以因应中共近年持续扩大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过去部署在中东的美国海岸警卫队 US Coast Guard 船只，如今正以新加坡和菲律宾为基地展开行动，以协助盟友压制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强势扩张。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军全力应对中东局势之际，海岸警卫队的介入展现了美方仍然分身有术的战略智慧，它的敏感度较低，对于越南以及一些没有自身军队的太平洋岛国而言，是更容易接受的合作伙伴。美国国会批准海岸警卫队25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建造新型舰艇和飞机，武力设计2028，战略将扩编15000名人员，招募创数10年新高，以关岛、夏威夷为后盾。结合新加坡、苏比克湾前沿部署，美军同盟友有坚定的决心维护印太自由开放与稳定。川普今日早啲时候发出咗一张 AI 风格嘅黑白图，习近平喺前方高调挥手，或者指向一个地方，好似带路或者指明方向，而川普则企喺后方，一副盯住习近平完全掌控局面嘅表情，引发网络热议。有分析指，呢张图暗示中共对美国嘅渗透，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嘅寓意，预示住川普喺度嘲讽习嘅野心。而时间点啱啱喺中美关系敏感期，如贸易谈判、台湾问题等，展示咗川普嘅幽默反击或者心理战。完美解释了川普对外话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其实川普最想打掉的就是中共。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特朗普今日早来的时候发出了一张人工智能风格的黑白图，习近平在前面高调挥手指向一个地方，好像在这里带路或者指明方向，而特朗普就站在后面，一副望住习近平完全掌控局面的表情，引发网上热议。有分析指，这张图暗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意，预示着特朗普在这里嘲讽习近平的野心。 而时间点啱啱喺中美关系敏感期，例如贸易谈判、台湾问题等等，展示咗特朗普嘅幽默反击或者心理战。余美解释咗特朗普对外话：习近平系我哋好朋友，但其实特朗普最想打低嘅嘢就系中共。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又点睇呢？欢迎留言分享你嘅观点。喺继续更多新闻之前，先同你分享紧一个特别资讯。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宣布，美军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当日第二轮打击行动。今次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军事能力。伊朗方面报告说，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首府阿瓦斯和克巴哈尔都遭受袭击。随后伊朗拉斯克科纳拉克附近亦都传出多宗爆炸声。就在美军发动攻击之前，伊拉克埃尔比勒机场遭受直接攻击。美军空军基地位于该地，该基地是他们伊拉克的主要军事中心之一。该基地曾经多次被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攻击。据伊拉克媒体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从网上流传的短片可以看到，多架伊朗沙哈德136无人机向埃尔比勒方向发射。据报道，其中几架被美军防空系统拦截。霍惠特方面表示，他的武装部队星期三拦截了来自伊朗的4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霍惠特国防部发言人说，伊朗侵略行动针对多个重要设施造成财产损失，但未有造成人员伤亡。星期三下午，川普总统仅对伊朗抌低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说话，然后即刻离开了记者会。记者问到是否会为轰炸伊朗设定最后期限，川普回应说，我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事情会怎样发展他们基本上都知道，他们最好老实一点。这番话非常明显不是随口说的。根据 Axios 消息，有3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确实在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了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华尔街日报披露说，川普倾向于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加强空袭、派地面部队抢夺伊朗哈尔克岛和打击核相关设施皮卡克斯山隧道群。此外，美军仍然有可能继续对伊朗更多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川普仲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稍后川普总统仲倾到，他可能会好像消灭伊斯兰国一样，消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川普说，没错，我们拭目以待。就在他们来到这里之前，我们接到了他们的电话，会知我们是和解还是彻底解决。川普再次强调，很快将击败伊朗。白宫发言人 Anna Kelly 下午强调，我们能够在任何时候袭击伊朗的任何地方。美国副总统曼斯谈到伊朗的时候表示，我们正进行一场微妙的外交博弈，当他们实施暴力行为时，我们会予以回应。据市场消息，美国众议院预算案将会加速拨付730亿美元伊朗战争经费。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亦都喺度扩大对伊朗石油业嘅制裁，宣布进一步打击伊朗石油巨商沙姆哈尼旗下网络，并以冻结同伊朗中央银行相关、存放喺数位钱包中嘅1.3亿美元资产。新制裁措施系针对为伊朗政权采购武器嘅全球网络，包括超过50位个人、实体同埋船只，指控佢哋协助沙姆哈尼同伊朗政权继续牟利，而伊朗人民却要承受伊朗政权强加嘅沉重经济枷锁。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革命卫队再次狠话威胁美国，要做好该区所有能源出口通道被关闭嘅准备。仲叫嚣话，一系大家都能够出口能源，一系边个都唔好出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三则话，目前伊朗冇谈判计划，而系专注于防御。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辽宁沈阳遭遇罕见暴雨袭击，全城停工停课，7座城市同步进入防汛警戒。网上流传的相片显示，广西一处公厕门上面出现了习近平下台等字句。不少网民将这些文字解读为对洪灾应对、救援效率和地方治理的不满。7月14号，辽宁遭遇持续强降雨，沈阳市宣布停工停课，全城进入防汛状态。 气象部门形容这一轮降雨达到百年一遇等级，短短十几个钟头，降雨总量相当于大约40个杭州西湖的蓄水量，远远超过城市排水系统可以承受的极限。位于上游的辽宁最大水库大火防水库在7月13号和14号连续进行了两次大流量泄洪，下泄流量一度增加了大约 2.6 倍。随着运河水位迅速上涨，沈阳、抚顺等下游七座城市同时告急，面临河水顶泊、城市积水排不走的局面。不少地区甚至出现河水倒灌，不少居民反映屋企停水停电，地库停车场被浸，车辆几乎全部报废。网上亦都出现大量质疑的声，暴雨还未完，为什么还要继续泄洪？资料显示，沈阳不少地下排水管网还是按照一至三年一遇的降水标准设计。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大量道路硬化，建筑密集，原本可以吸收雨水的地面越来越少，暴雨来到之后，几乎所有雨水都只能够同时涌向地下排水系统。当远超设计能力的降雨出现，再先进的排水设备都很快达到极限。之前广西受台风影响，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多个村镇被洪水淹没。官方通报，截至7月9号，全区共有39人离世，9人失踪。而网上仲不断流传大量灾区影片同埋求救信息，对伤亡数字同埋救援进度提出质疑。就在广西灾情仲未结束之际，中共官方宣布追加对委内瑞拉1亿蚊人民币援助。消息公布之后，社交平台评论区出现大量质疑的声，不少网民追问自己的灾民几时才可以等到这些物资呢？评论指一场暴雨可以检验一座城市的排水系统，一次洪灾亦都可以检验一个社会面对危机那阵的治理能力。当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当城市建设、救灾效率、社会信任一次又一次接受考验，大家真正关心的已经不是雨几时停，而是下一次灾难攞到之前这些问题有没有机会真正改变。网上流传广西一处公厕门上面被人用红字写低习近平下台等字句，不少网民借此表达对当地救援效率和官僚作风的不满，还有网民留言民心可用，天下苦共久矣，经典厕所革命，这些好像是用血写的，这个不单只是一个人的不满，而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声，这些涂鸦比任何官媒都更加诚实。洪水冲垮的不单只是水库，还有最后那块维稳遮羞布。中共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今年第二季中国 GDP 年增 4.3%， 不单止低于市场预估的 4.5%， 亦都比第一季的 5% 明显放缓，创下2022年底以来最低增速。就在数据公布前一日，金融时报发文指出，中共近期公布的工业生产、消费、投资等月度经济指标普遍疲弱，和官方 GDP 增速之间存在着明显落差，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中共官方统计数据可信度的质疑。荣鼎集团分析师赖特更加是大胆预测，中国第二季实际经济增长可能只有 0% 至 1%， 远低于官方公布的 4.3%。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斯滕霍尔茨则指出，北京可以通过调整地方统计资料和改变数据收集方式，使最终公布的结果符合预期。近期刚刚不幸病逝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士文就曾经公开表示，中国经济的实际平均增速就可能只有大约 2%。 华尔街日报后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这番言论激怒了习近平，以致亲自下令对他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予以处分，高士文随后被全网的封禁和禁言。此外，中共还在会上公布，今年上半年包含房地产开发及基础建设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减 5.7%， 不单止比市场预估的 4.9% 更加差，亦都较前5个月 4.1% 的跌幅进一步扩大。还有70个主要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年减 3.3%， 月减 0.1%， 已经连跌三年。 IG 分析师希卡莫尔表示，在澳洲如果房价连跌36个月，亦即是三年，我们一定走上街头。另一边，有中共经济国师之称的中共央行前顾问李稻葵最近亦都罕见对中国经济发出警讯， 他说他的研究团队重新将那些因为找不到工作已经退出官方统计，但是仍然想找工作的受挫劳动人口纳入计算以后，推估中国的广义失业率已经达到 10.2%，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平均值 5.2%。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